好，我们一起翻到启示录的第六章，圣经启示录第六章在最后的一本书，在新约的225页，圣经启示录第六章。好，我来为大家读一下哈。我看见羔羊揭开七印中的第一印的时候，就听见四活物中的一个活物声音如雷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拿着弓，并有冠冕赐给他，他便出来胜了又要胜。揭开第二印的时候，我看见第二个活物说：“你来！”就另有一匹马出来，是红的，有权柄给了那骑马的，可以从地上夺取太平，使人彼此相杀，又有一把大刀赐给他。揭开第三印的时候，我听见第三个活物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黑马，骑在马上的手里拿着天平。我听见在四活物中似乎有声音说：“一钱银子买一升麦子，一钱银子卖三升大麦，油和酒不可糟蹋。”揭开第四印的时候，我听见第四个活物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灰色马，骑在马上的名字叫做死，音符也随着他，有权柄赐给他们，可以用刀剑饥荒瘟疫野兽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揭开第五印的时候，我看见在祭坛底下有为神的道并为做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大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身流血的冤要等到几时呢？”于是有白衣赐给他们个人，又有话对他们说：“还要安息片时，等着一同做仆人的和他们的弟兄也向他们被杀，满足了数目。”揭开第六印的时候，我又看见地大震动，日头变黑像毛布，满月变红像血，天上的星辰坠落于地，如同无花果树被大风摇动，落下未熟的果子一样。天被挪移，好像书卷被卷起来，山岭海岛都被挪移离开本位，地上的君王、城宰、将军、富户、壮士和一切为奴的、自主的，都藏在山洞和岩石穴里，向山和岩石说：“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躲避做宝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到了，谁能站得住呢？”好，我们一起再有点祷告哈。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求你啊高牧孩子，主啊，让孩子所说的可以来造就啊众弟兄姐妹。主耶稣，我们啊把这个教会仰望你的手中，主啊，求你亲自的来啊眷顾，主啊来保守，主啊来祝福每一个啊来到这里的人，主啊谢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哈利路亚。今天是圣诞节之前的这个一个星期哈，但是我这个星期准备信息的时候，我把所有圣诞节的经文都调出来了。哎呀，坐在那边坐了很久，一个星期都没有。但是我准备这个启示录的时候，很快就把它准备出来了。后来呢，我在 Facebook 上面哈看到另外一个牧师哈发一个信息给我，就给大家，他说做牧师以来对他的挑战最大的就是每年对着同样的弟兄姐妹讲不同的圣诞信息。他说我讲了几年以后就没有信息了，我深有同感。所以我们今天会讲接着启示录讲认识敌基督，但是在最后我们会结合一点圣诞的信息哈，跟大家来分享。当我们看到启示录的第六章的时候，就是当羔羊打开天父手中的书卷，这书卷里外都写着字，用七印封严了，无人能读，无人能打开七印。但是当神的儿子来到人间，为人类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又从死里复活，升上高天，重新恢复了他的神性和万有的主宰的地位以后，天上地下只有他有权柄能够打开这个书卷的七印。当七印一打开的时候，当启示录记载到 第六章当七印一打开的时候，人类的历史就进入了基督再来之前的最后七年。所以我们在讲启示录第一章的时候，讲到了圣经学者根据圣经把人类的历史分为七个时代。第一个时代是无罪的时代，讲到了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里边过着人间天堂的日子。第二个时代是良心的时代，讲到了人类犯罪堕落以后开始了痛苦的生活，死亡、疾病、灾难、痛苦，各样的苦难开始临到人类。第三个时代是族长的时代，人类在洪水以后，人类快速的繁衍，各国各民各族开始了自己的种族、国家、国界和政府。第四个时代是应许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神拣选了一个人，这个人的一生是神带领他的一生，神要把神要拯救人类的那个应许赐给了这个人，并且要借着这个人开始一个属神的一个民族，神的救恩要从这个民族里面出来，神的话语、神的救赎要从这个民族里面出来，而临到万国万民。第五个时代是律法的时代，是从神颁布律法给摩西开始，人类社会开始了律法的一个时代。第六个时代是个恩典的时代，就是当神的儿子按照旧约的应许的时代的应许，神对亚伯拉罕的说的应许，你的那一个后裔，单数的后裔，要使地上的万国得到祝福。这个后裔就是指着耶稣基督，也就是上帝的儿子来到人间，上帝披上了人的血肉，他来到人间为人类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又从死里复活，人类从此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叫做恩典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上帝救赎的恩典之门是永远敞开的，任何人只要相信神的救赎，相信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都可以得到罪的白白的赦免，并且得到永生。这个恩典的时代也叫做教会的时代。第七个时代是主耶稣再一次的来到人间以后，他要建立一个千禧年的国度，众圣徒要与主耶稣一同作王一千年。在这个时代，撒旦要被捆绑一千年，一千年以后撒旦要被释放，神要全然的消灭撒旦，将他扔进硫磺火湖里边，开始新天新地。所以你可以看到，圣经学者按照圣经把人类整个的历史从神的创造一直到人类的历史的结束分为七个时代。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个时代，就是圣经里面记载的第六个时代，也就是恩典的时代，也就是教会的时代。这个时代是一个任何人只要愿意都可以得到上帝的恩典与救赎的时代，这个时代也是许许多多的人大量归主的时代。那么这个时代的结束是以七年的大灾难为开始的。这七年的大灾难，当你读启示录，你会发现一共有21个灾为这七年的一个横跨。在圣经里边，启示录记载了有七应灾、七号灾和七晚灾，一灾大过一灾。所以当被杀的羔羊一揭开七应灾中的第一应的时候，人类恩典的时代的最后的七年就拉开序幕了。当第一应打开以后，我们看到的在这个圣经里面记载，使徒约翰在神的启示里边，他说第一印打开的时候，我们所看到的是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拿着弓，有冠冕赐给他，他胜了又胜。当我们看到这个第一个印象的时候，第一个印打开的时候，我们首先要问，这个骑白马的这个人是谁？为什么他骑着白马？为什么圣经里面又记载说他胜了又要胜？为什么七应灾是以他为开始的？为什么要有冠冕赐给他？那么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人是谁？有许多的圣经学者认为，这个意象是指到末后的日子，基督的教会有一个大丰收，有一个极大的复兴。也有许多的圣经学者认为，这个人就是圣经里边一直预言的那位敌基督进入了人类历史的舞台。我个人是比较相信这个第二种的说法，就是为什么
他是骑着白马呢。当我们翻开启示录第十九章的时候，当主耶稣再一次来到人间的时候，圣经上是怎么样来描述的？启示录第十九章十一节到十六节，我来为大家读一下。他说，我观看殿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他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他的眼睛如火焰，他头上戴着许多冠冕，又有写着的名字，除了他自己没有人能知道。他穿着溅了血的衣服，他的名称为神之道。在天上的众军都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跟随他。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并要揣全能神烈怒的酒榨。在他衣服和大腿上有名写的说，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这一段经文里面讲到了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他骑着白马，天上的万军都跟随他，都骑着白马。然后主耶稣头上有许多冠冕，他的腿上和衣服上写着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但是当使徒约翰领受第一个异象的时候，当第一印一打开的时候，这个人也骑着白马，跟主耶稣一样，他也骑着白马，他头上也有一个冠冕赐给他，他手上拿着弓，而且他胜了又胜。所以我们要了解哈，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主耶稣也骑着白马，天上的万军都骑着白马，主的头上戴着许多的冠冕。所以第一印开始的时候，为什么这个人也同样的骑着白马，头上有一个冠冕赐给他，就是说这个人是非常像主耶稣的样式出现在人类历史的舞台上。这个敌基督是以非常像主耶稣的样式出现在人类历史的舞台上，他似乎非常的有能力，他似乎能够解决人类的问题，他似乎对世界的和平有极大的贡献，他能带给人类盼望，他似乎非常的良善，他非常的有魅力，所以许多的人就被他迷惑了。但是大部分的圣经学者都认为这个人实际上是敌基督，所以他却是一个冒牌的，是魔鬼撒旦以基督的风采和样式出现在人类历史中，出现在人类的舞台上。其实在人类的历史中有许许多多类似的人物曾经出现过，最有名最靠近我们这个时代的就是纳粹德国的希特勒。我来为大家读一篇文章好，我觉得这篇文章非常的像，好像敌基督如何在人间的舞台上被兴起来。这篇文章说，他说从19世纪起，德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明显落后于英国和法国，这刺激了德国人对国家强大的欺骗和落后就要挨打的焦虑，由此逐渐形成了德国必须强大的一个民族的共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按照凡尔赛合约的规定，战败的德国被解除了军备，民族屈辱，经济萧条，社会混乱的互相作用下，让骄傲的德意志民族更加渴望实现强国梦。而希特勒的纳粹党敏感地把握住这种民族心态，这时提出了修改凡尔赛合约，收回失去的领土，把相信国家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人联合起来，团结整个德意志民族的宗旨，并允诺要尽快改变战后军工业停产造成的大量工人失业以及恶性通货膨胀的局面。这在当时的不少德国人看来，简直就是使德国摆脱困境的良方。1928年以后的几次选举结果表明，越来越多的德国人把纳粹党视为解决德国社会主要问题、实现德意志民族强盛的希望。纳粹党在1932年的选举中大胜，希特勒由此获得了组阁的大权。取得执政地位后的希特勒和纳粹党用国家社会主义将国家魔法化， 第三帝国吞噬了市民社会，实现了社会国家与社会的合一，在决断论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全权主义的国家，这在当时的德国几乎没有遭遇什么反对。在上上下下充斥着民族主义狂热情绪的时候，通过建立一个强大的现代化国家，以迅速实现德国的复兴，很轻易的就成为了德国人最大的共识。有了这样的共识，纳粹宣传的所谓德国民主共同体的概念一下子就俘获了民众的心，为了国家经济发展一圆强国梦，以牺牲思想自由和个人政治意识为代价也是可以接受的。正因为如此，纳粹的消灭异己思想、反犹太人的罪行也就容易在复兴民族主义的旗帜下被德国人容忍。希特勒大力地改善了国内经济状况，希特勒把新官上任三把火中的第一把火烧向了失业现象。上台后的第三天，他就在广播电台发表告德意志国民书，声称政府要拯救德意志的农民，维持给养和生存基础，拯救德意志的工人，向失业展开一场大规模的全面进攻。在纳粹当局的努力下，到1938年，德国的失业率降到了 1.3%， 而同期美国的失业率为 1.89%， 英国的失业率为 8.1%。 这样对比一下，纳粹党宣传自己创造了消灭失业的经济奇迹，还真不全是自吹自擂。希特勒上任后的第二把火烧向了德国几乎陷于停顿的经济状态，宣称要尽快让德国经济发动及高速并持续的运转起来。到从1932年到1937年，德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 102%， 国民收入也增加了一倍。这些实在的数据表明，纳粹当局的确在不长的时间里边创造了德国经济复兴的奇迹。希特勒对内烧的第三把火是重建社会保障体系，落实社会福利政策。希特勒上台后大力的推选社会保险制度，增加和提高国民的社会福利，在通过劳动美化活动来改善工人的劳动条件和劳动环境的同时，还扩大了职工的有薪休假制度。纳粹的属下工会劳动阵线在疗养圣地卢根岛等地修建了一批疗养院和旅馆，仅1937年一年内，全德国就约有1000万工人享受到了这项福利。希特勒的发展军力计划带给了德国人民自信心。如果说希特勒上任后对内烧的三把火让除了犹太人之外的大多数普通德国人得到了实惠，因而在政治上支持拥戴纳粹德当局的话，希特勒对外也烧了三把火，迅速的崛起成为世界大国，这让德国人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都大大增强，更加坚定的支持希特勒和纳粹党。希特勒对外烧的第一把火是秘密重整军备，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边，就是德国的空军力量超过了英国，陆军力量也超过了法国。对外，希特勒烧的第二把火是收复失地并且和平的扩张。根据1919年6月28日签订的凡尔赛合约，战败的德国一共丧失了拥有 732.5 万人口的 73,485 平方公里的国土。莱茵河地区则被凡尔赛合约和洛加诺和公约明确规定为分军事地带。希特勒上台后经过一番折冲，不仅收回了萨尔地区，派兵占领了莱茵菲军事区，而且在1938年3月让奥地利回归德国后，又把有350万人口的捷克苏台德地区纳入了德国版图。希特勒对外烧的第三把火则是通过举办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以最隆重的仪式在德国人面前向全世界宣告德国的重新崛起。希特勒亲自担任柏林奥运奥委会的大会总裁，他下令用16吨铜铸了一座奥林匹克巨钟，建筑了一座高达70米的希特勒钟塔，建了一座能容纳10万人的运动场，建了一个可容纳20000名观众的游泳池，并修建了比美国洛杉矶奥运会更豪华的奥运村。 1936年8月1日在德国柏林举行的第十一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开幕式上，希特勒宣布开幕，会场上飘扬着纳粹旗帜，德国运动员透过观礼台时行纳粹礼，高呼万岁希特勒。德国第一次通过电视播放了奥运会比赛实况。在这次奥运会上，德国获金牌33枚，银牌26枚，铜牌30枚，拿了世界第一。通过举办奥运会，希特勒为自己塑造了一个和平英武的政治家的形象。希特勒上任后的内外三把火烧得如此漂亮，表明德国在希特勒的统治之下的确取得了一些卓越成就。德国人当然有理由为身边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成就而自豪，特别是希特勒个人的生活方式又如此的简朴。这里非常重要，他是个素食者，不喝酒，不抽烟，更不闹绯闻，让不少德国人感动的简直要用高尚纯洁来形容他们的元首了。至少到1939年，在大多数德国人的眼里，希特勒已经是仁慈有为的统治者，甚至可以说是德国的大救星了。但已被迷惑的德国人忘了，希特勒虽然不喜欢在个人生活上挥霍纳税人的钱财，但他从来不怕多流纳税人的血。在我的《奋斗希特勒的自传》的一书里边，希特勒早就透露过他的长远扩张计划，引导德国走向战争是他必然的选择，而事后的发展证明那是一条把德国带向通往毁灭的道路。我们透过我相信这个故事是非常非常的像敌基督崛起进入到人间历史的人类历史的舞台上，所以我们透过希特勒的崛起可以明白为什么敌基督他可以在圣经里面这些记载他可以胜了又胜，就好像希特勒一样，这个敌基督的通线好像以同样的外在的魅力开始的，他应许和平，他应许世界性的消除贫穷，他应许世界性的经济复苏，他应许世界性的繁荣昌盛，他应许世界各国人民的生活安定，国与国之间的和好和平，他以这些为开始，就像当年德国人看希特勒如同德国的救星，德国的弥赛亚一样，世界人民也会将这位敌基督看为世界人民的救星，世界经济的救星和世界和平的缔造者，世界政治混乱的新秩序的维系者。但是同样的，他与当年的希特勒一样，很快的带进了世界性的大灾难。接着我们读这章的时候，你会发现接着就是6个大灾难。所以当你读到启示录的第6章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敌基督的出现并不是带给人类的祝福，它的出现是人类整个人类进入空前大灾难的一个前奏，所以它的出现并不是祝福，而是七印灾的第一灾。这第一灾带进了以后许许多多的灾难。为什么神要让他胜了又胜，而且在这段记载又有冠冕要赐给他？我们一起再来读一下第6章的最前面一小段他说，我看见羔羊揭开第一印的时候，就听见四活物中的一个活说，声音如雷说，骑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拿着弓，并有冠冕赐给他，他便出来胜了又要胜。我们要问神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神允许他胜了又要胜，又有冠冕赐给他？也就是说神允许他在这个世界中掌权，他的权力将大过人类历史上的任何一个人，他会进入到整个世界的权力中心，掌握整个世界的金融、政治、军事的权力。为什么神要允许这件事情来发生？我个人觉得因为神要在末后的7年里边让所有的人类来明白一件事情， 就是一个没有神的世界，一个让魔鬼撒旦掌权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的。我再读一遍，为什么神要让这件事发生？我觉得神要在末后的七年里面让所有的人类来明白一件事情，就是一个没有神的世界，一个让魔鬼撒旦掌权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的。其实同样的一件事情，神在人类的历史里边不知向人类重复了多少次了。第一次是在伊甸园中，神对亚当和夏娃说，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知识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们不能吃，你吃的时候就必定死。但是亚当和夏娃还是吃了，他们吃的动机是以后他们可以像神一样，他们要过一个不要神、否定神、自立为神的人生。所以接下来的人类都是没有神、不要神、自立为神的，因此带进了人类历史里边多少的灾难、战争、谋杀、奸淫、罪恶、死亡临到每一个人。这一切的问题都来源于人类生命里边最重要的原罪，就是不要神。当以色列人建国以后，士师记和列王记上下都说明了这一点，什么时候以色列要神他们就得胜，什么时候他们离弃真神他们就失败。在启示录的第四章到第五章，神让我们看到一个真神、一个上帝的羔羊掌权的地方，神宝座的地方，在那里是充满了和谐，充满了美丽，充满了神的荣耀，充满了神的祝福，在那里充满了神的爱，充满了平安满足，在那里是没有疾病、没有痛苦、没有眼泪、没有死亡，在那里充满了光明、喜乐、完美生命、圣洁。但是同时，四五章完了以后，到第六章开始，神要让所有的人类明白，神要让敌基督，也就是撒旦魔鬼来掌握这个世界，神要让全人类明白，一个不要神、一个让撒旦魔鬼掌权的地方，一个不要真神拜假神的地方，一个魔鬼撒旦统治的地方将会是什么样的，将会是充满了灾难，将会是人间地狱。所以当你读七印灾下边开始了以后，你会发现七印灾、七号灾、七晚灾，你会看到一个没有神的世界，一个以撒旦为王的世界，是一个人间地狱。希特勒在德国的崛起带给德国和世界什么呢？希特勒在德国的崛起是二十世纪人类的一大灾难，最大的灾难，他屠杀了至少600万的犹太人，他屠杀了至少80万到100万的吉普赛人，他屠杀了至少200万以上的波兰人，有600万的苏联战俘和平民被他屠杀，这个数字还不包括在战争中死亡的人数。他发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了近2000万的士兵的死亡，还有2000万的妇女、儿童、老人在战争中死亡。在人类历史上杀人之多能与他比肩的只有斯大林等寥寥无几的几个人。美国60年代以后，我每天早上哈送我儿子上完学以后哈，都会去我们那个阿卡迪亚附近的一条街，在那散步。那边呢哈，很多的房子都是60年代建的，非常的宽敞，那个街哈非常的美，那个树啊、草啊，几乎是在人间天堂里边。然后呢，阿卡迪亚有一个很大的公园，那里边呢养了好多的孔雀。结果呢，这些孔雀繁殖太多了以后，结果都飞出了公园。结果阿卡迪亚现在这个地方呢，变成了一个孔雀的地方。所以你在路上走啊，常常有孔雀。然后开车的时候，你常常等那些孔雀过去。哎呀，那孔雀真是美啊！所以有几天下雨的时候，我就在那个路上走哈，我看到那么美的那个秋天的枫叶，然后那么美的花草，那么美的房子，然后那么美的孔雀， 哎呀，我就在那走，然后呢，有些地方卖房子啊，我就把那个抽出来一看，那房子都是60年代建的，哎呀，那么美。我就在想哈，这个60年代的中国正在发动文化大革命，和60年代的美国，如果当时的美国都跟我散步的那条街那样，那真的是一个天堂，一个地狱。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个要神的世界和一个不要神的世界，你知道它带来的那个反差是多么大吗？我想我们都是从中国大陆来的，我们这么多年的经历就知道一个不要神的思想体系，一个不要神的政府，它可以发动多少次的运动，它可以摧毁多少多少的人。就只是我们搞音乐的，有多少伟大的音乐家都是在文革里面自杀的。但是60年代以后，美国发生了几件大事，这个以英国清教徒按照圣经建造起来的美国，一个美丽的国家，发生了几件大事。本来是一个高举圣经，以英国清教徒按照圣经的模式建造起来的一个美国，一个美丽的国家，发生了几件大事，就是在1962年，最高法院裁定在公立学校里面不可以祷告。在1963年又可以，又最高法院又裁定在公立学校里面不可以读圣经，法院不可以挂圣经的10条诫命。也就是说，美国政府在1962年、63年，在接下来的很多年里边，美国政府公开的把创造宇宙万物、拯救人类、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这位上帝，公开的踢出了公立学校，踢出了政府大楼，踢出了政府部门。接着这个国家发生什么事情呢？如果我们到网上去查，你会发现未婚先孕、堕胎、离婚、淫乱、暴力、校园枪杀、吸毒、乱伦、强奸、同性恋、性病、色情、失业，政府巨大的赤字，许许多多的问题都开始了。许许多多的美国人崇尚暴力、色情、物质、金钱，以前清教徒的苦干敬业、诚实、圣洁、正义、勇敢、牺牲、舍己越来越少，更多的是自我中心、欺骗、利用、自我放纵、拜金、懒惰、个人主义、享乐、极度的感官放纵、极度的情欲放纵。有人说哈，有人在网络上说，再这样下去，美国这个美丽的国家将成为煤国，一个发霉的国家。所以同样的，有人做过调查，昨天晚上哈，我在这边准备信息哈，结果有一个女的突然就上来了，她说我说你是不是要参加戒酒协会？她说不是，她说那边哈，咖啡厅后边睡着一个 homeless， 她说那个人哈盖着非常薄的毯子，她说你们，我来了这边以后，她说有人叫我上楼问你们教会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给他遮盖遮盖。然后呢，我有教会的钥匙，我就带着女的下了楼下有个储藏室，我们在那边拿了一个垫子，拿了一个枕头，拿了一个毯子，然后这个女的呢就去了。结果呢，对面有一个男的就跑下来，非常生气，他说这个人来干什么？我说我们把这个毯子给那个 homeless。 他说这个里边的东西是教会要保留的。他说你知道吗，在这个附近就非常小的一块地，至少有40个 homeless。 然后那个男的就说 including me。 我就看着他，我说你长得1.8米，长得这么帅，然后你又这个又是美国人，说着这个标准的最流利的英文，你怎么是一个 homeless 的？我说你是一个 homeless 吗？他说是。然后呢，我就跟他到他的旁边那个地方哈，就跟他聊天，因为我非常好奇他怎么会成为 homeless 呢，这是我一直有的一个想法。然后我就开始聊天，他就讲到他的父母在他小的时候是非常富有的，他们家是5个 acre 的地，有5个卧室的大房子。然后呢，他上了大学毕业了以后，前15年他都有很好的工作， 他说奥巴马上台了以后我就变成 homeless 了。然后这个时候呢，在那个旁边那个很远的地方有一个女的在那看电视，这时候那个女的把耳机摘下来也走过来了。然后呢，这个男的 homeless 就跟我介绍哈，哦、oh, this is Susan, this is another homeless, this is Pastor Paul。 哎呀，结果发生了什么事，那个女的就过来把手伸出来，我跟她握手，握完手以后那女的给我一个很大的拥抱，然后那个脸好贴着我这边贴得非常紧。哎呀，我回家了以后我就在想，哎呦，这是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第一次和一个女人这么贴脸，知道，结果还是 homeless， 你知道。所以你可以看到哈，今天如果你在美国待时间长一点，你就知道这个国家是充满了问题的，而最严重的问题就是神在启示录第六章一直要告诉我们的一件事，他在人类的历史里边一直要告诉人类的一件事情，就是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当他们人类不要神的时候会出现什么样的状况。当1949年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占据了整个中国大陆的时候，这是一个无神的思想，是一个不要神的思想。接着在1949年到1976年这将近30年的时间里边，中国人过的生活是什么样的一种生活？弟兄姐妹，我们要从这个里边，我们要深深来知道启示录告诉我们人类一件事情，就是当人类以撒旦为王，以魔鬼为主宰的时候，不要神、推开神的时候，神就让这个世界来体验一个没有神的世界是什么样的世界。美国今天正在经历一个把神踢出政府、把神踢出公立学校的一个所有引发的那个为、接着引发的那些问题，今天的美国政府正在承担这些。所以我刚才讲的未婚先孕、堕胎、离婚、淫乱、暴力、校园枪杀、吸毒、乱伦、强奸、同性恋、性病、色情、失业、政府巨大的赤字，许许多多的问题就开始了。许许多多的美国人崇尚暴力、色情、物质、金钱，以前所有清教徒的苦干、敬业、诚实、圣洁、正义、勇敢、牺牲、舍己越来越少，更多的是自我中心、欺骗、利用、自我放纵、拜金、懒惰、个人主义、享乐、极度的感官放纵、极度的情欲放纵。有人这么说下去，美国这个美丽的国家将成为美国一个发霉的国家。一个再好的美丽的蛋糕都会发霉的。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民族，再小到一个家庭，都是同样的。有人哈做过一个调查，在18世纪美国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牧师叫做 Edward， 这个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牧师，在我们的教会的网站里边有一个 Edward 讲了一篇道，这是把人下进天堂的一个道，就是愤怒之神啊，这个道哈。还有一个同时期还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无神论者叫做 Duke， 所以美国的一个学者叫 A.E. Winship 在1900年做了一个研究，比较两个家族，就是 Dukes and Edwards 一书，他追踪了他们近200年以来的家族繁衍发展。一个家族从马克·尤科斯开始，马克·尤科斯是一个无神论者，他生于1700年。另一个家族是爱德华兹开始，他有这个爱德华兹近前的牧师，他有1394个后裔。爱德华兹是个近前的基督徒，生于1703年。无神论的马克·尤科斯对爱德华兹说过，他说你信的那位耶稣我永远不会相信，并且我的后代也永远不会信。200年以后，这两个家族的统计发现什么呢？在爱德华兹的家族，这个近前的家族，一个爱上帝的家族，他们的家族发生什么呢？他们人口的总数是1394人，其中有100个人是大学教授， 14个人是大学校长，70位律师，30位法官，60个医生，60位作家，300位牧师神学家，3位国会议员，1位副总统。在马克·尤科斯这个不要神的家族，一个无神论的家族，他们人口的总数是903人，其中310位流氓，440位性病患者，130位坐过牢13年以上，7位杀人犯，100位酒徒，60位小偷，190个妓女，20位商人，其中10位是在监狱里边学会经商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弟兄姐妹，我们从一个国家，从人类的历史，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家庭，到一个人，神一再的向我们说明一件事情，启示录第六章一直在告诉我们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当人不要神，以撒旦为神，来敬拜魔鬼的时候，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人类，一个家庭会发生什么事情？神都说明一件事情，在人类的历史里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家庭，到一个人，神一再的向我们说明一件事情，弟兄姐妹，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以耶和华为神的那民是有福的，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家是有福的，以耶和华为神的那人是有福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重复这句话好不好？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以耶和华为神的那民是有福的，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家是有福的，以耶和华为神的那人是有福的。神也同时的向所有的人类在讲一句话，以撒旦为王的那国是有祸了，以撒旦为王的那民有祸了，以撒旦为王的那家有祸了，以撒旦为王的那人有祸了。弟兄姐妹，当我们今天来认识敌基督的时候，为什么敌基督会走上人间历史的舞台？为什么整个德国会让希特勒走上他们国家的总统的位置？说明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当人类大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小到一个人，一个家族，当他们不要神的时候，撒旦就在他们生命里边有合法的地位，成为王。但是在启示录接下来这么多的灾难里边，让我们知道以撒旦为王的那国是有祸了，以撒旦为王的那民是有祸了，以撒旦为王的那家是有祸了，以撒旦为王的那人是有祸了。我在网上看到一个视频哈，有人说从1949年到1976年，在中国非正常性死亡的人，就不是老死的，是整死的、逼死的、枪毙的、饿死的，将近1亿人。弟兄姐妹，你可以了解到，当人不要神的时候，会带给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什么样的灾难？弟兄姐妹，同样的事情一再的发生，神一再的向所有的人类证明一件事情，神创造的人是就给了人自由意志，因为人是按照神的形象与样式造的，人可以选择要神或者不要神，人可以选择相信神或者不相信神，人可以选择接受神或者不接受，但是人必须要承担我们自己选择的后果。所以所有人类的历史，大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小到一个家庭、一个人，我们都看到离开神的后果是人类无法承担的，它带来的是死亡、疾病、苦难、战争、堕落、凶杀、灭亡、瘟疫、欺骗、暴力、奴役，人类的情欲的可怕的放纵，它带来的是饥荒、混乱、饥饿、贫穷、变态、疯狂，最后它带来的是永远的审判。所以人类的历史，大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小到一个家庭、一个人，我们都看到了离开神的后果是人类无法承担的，它带来的是死亡、疾病、
苦难、战争、堕落、凶杀、灭亡、瘟疫、欺骗、暴力、奴役、人类情欲的可怕放纵、饥荒、混乱、饥饿、贫穷、疯狂，最后是永远的审判。但是一个人、一个家、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回转归向耶稣基督，你会发现就带来饶恕，就带来上帝的赦免，就带来上帝赐给我们的永生，就带来喜乐，带来在基督里的平安，带来上帝的祝福，带来永远的生命，带来真理，带来和睦，带来和谐，带来相爱，带来平等，带来互助，带来信靠，带来天国的荣耀，带来永恒的产业，带来上帝儿女的地位和身份。
我11岁的时候就考到中央音乐学院去了哈，在中央音乐学院混了9年，然后又跑到中央乐团混了2年半，发现我从来没有交到过一个朋友。后来呢，终于找了几个女朋友，发现呢也都是逢场作戏。后来啊，我写给我妈妈一封信，我说觉得这个世界上好可能没有人真正爱我，如果有人真正爱我一点的话，可能就是你。你会发现人和人之间是充满了竞争，充满了彼此的拆毁，充满了背后的论断，充满了嫉妒，充满了各种的比较，人和人很难相爱的。即使是男女朋友，中国找女朋友，男女朋友都是看条件的，对不对？我给你介绍一个女朋友，介绍一个男朋友，哎呦，这个条件特别好，1米8，大学毕业，这个五官端正，没有不良嗜好，所以我们的爱都是有条件的。所以当我在中央乐团的时候，我觉得我可以找到那些女朋友是因为我在中央乐团，我如果不是在中央乐团，可能这些人根本不会理我。所以当我到美国的时候，第一次接触教会的时候，那个时候我的手坏了，我觉得我已经从人间最高的地方掉到了最低的地方，我什么都不是，我又没有钱也没有名，什么都不是的，但是这群人却是爱我的。当我走进到那个团契里面，当他们第一次唱诗的时候，我竟然哭了。我说以前啊，我在中央乐团，哎呦，我们那些专业的人好，100个人的大合唱，那么样的雄伟，那么样的雄壮，他们唱的时候我怎么都没有感动呢？为什么这些人，这些基督徒，我是学音乐的，站在我左边的右边的那个人唱诗，哎呦，音不准，左边的那个人节奏是错的，但是他们一唱诗我就老想哭。我发现上面讲到了那个牧师，哎呀，讲的好，非常没有条理，但是非常，我就非常喜欢听他讲道。我知道哈，当这些人在一起的时候那么相爱，我那时候就跟我的一个同学说，我说我怎么在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里边，一个彼此竞争的一个这个资本主义国家里边，怎么找到了一个共产主义团体呢？我相信我们中间的许多的小组也是这样哈，当你进到那小组的时候，我们本来是素不相识的，但是我们可以在那吃烤肉，我们可以在那里喝点小酒哈，是吧？哎呀，我们可以在那里，哎呀，那么样的相亲相爱，我们可以在那里把所有的心里边的愁苦都可以打开，我们可以在那里彼此聊天，我们可以在那里彼此的帮助，我们可以在那里彼此的祷告。一个人，一个家，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回转归向耶稣基督的时候，就带来上帝的祝福，就带来上帝的爱。中国人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彼此相爱过，弟兄姐妹。当然如果我们那么相爱的话，中国这个民族是非常可怕的哈，10几亿的人都拧成一股绳，但是中国这个民族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彼此相爱过，但是今天中华民族进入到了一个新的一个历史的时刻，当上帝进入到这个民族的时候，当这个民族的有一部分人开始拥抱上帝的时候，这个民族开始改变了，
这个民族开始可以爱了，这个民族的生命里边开始有喜乐了，这个民族里边开始有饶恕了，开始有赦免了，在我们的生命里边开始了上帝的祝福，在我们的生命里边开始了上帝的真理，在我们的民族里边开始了平等互助，开始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民族。
所以弟兄姐妹，你要选择哪一个呢？
当上帝的儿子来到人间的时候，圣经记载说他们在那里的时候，玛利亚的产期到了，就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这句话是对整个人类心灵的一个描述。当上帝的儿子来到人间，他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的外边，在那里叩门的时候，我们的生命里边却没有地方来盛装这位上帝来到我们生命里边。弟兄姐妹，一个民族要接受真神，一个国家要接受真神，它起源于我们每一个人打开我们的心来接受这位上帝的儿子来到我们的心中。客店里应该有地方，弟兄姐妹，你的心灵里边应该有地方来让这位上帝进到你的心灵里边成为你的上帝。你的家里边应该有地方让这位上帝来到你的家里边成为你的一家之主。一个民族应该有地方来拥抱这位上帝，这位来到人间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又从死里复活的上帝。一个国家更是要来拥抱这一位真神。
所以弟兄姐妹，这一位神的儿子，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他来到人间，借着童贞女玛利亚圣灵感孕，上帝穿上了人的血肉，诞生在人间，为要拯救人类脱离罪恶，脱离死亡，脱离魔鬼，脱离永远的灭亡。但是他来到人间的时候，圣经上说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边，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的心灵是否也没有地方来让神的儿子诞生在我们的心中呢？你愿意让神的儿子今天就诞生在你的心中吗？我们一起来唱首诗歌。